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咱们之前的节目里啊，咱们聊到了这个国内又一次掀起了这个仇日浪潮，同时咱们也借着这个事儿呢，讲了讲中国古代的老祖宗们都是怎么看待仇恨和报仇的，是吧？说起来啊，这个仇恨往往都是两头的事儿，一头是中国，那另一头就是日本，尤其啊是让双方结下深仇大恨的那场侵华战争。咱们回看那一场战争啊，就会发现一件非常奇葩的事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就是把侵华战争包装成了一场复仇之战，通过这种宣传来煽动民众和军队的复仇情绪，让他们以报仇雪恨的心态全力投入这场侵略战争。那么日本人这种仇恨的源头又在哪儿？咱们今天就来看看在这个日本古代他们是怎么看待仇恨的，古代日本人对于报仇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咱们中国的先秦时代一样啊，日本人早期的复仇观念也是非常朴素的，那就是血债血偿，你杀我一人我就要杀回去。就像是日本记录在案的复仇故事里，最早的一件事儿能追溯到第一任天皇，也就是神武天皇。那个时候在神武天皇构建大和王权讨伐周围政权的时候，他的兄长被九米国的人射杀，神武天皇在歌谣里将丧兄之痛比作了山焦的辛辣，勉励自己以及部下努力奋战报仇，最终率兵剿灭了九米国，建立了万世一系的大和王权。而等到中国的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对于复仇也有了一种崇拜色彩，现在日文里也完整的保留了复仇这两个字的汉字写法。而在那个时期最有名的故事呢，就是这个日本书记中记载的梅伦王为父报仇。这个梅伦王他爹啊，本来是仁德天皇的皇子，但是被自己的侄子安康天皇给杀了。这个安康天皇不仅杀自己的叔叔，还把自己的婶婶纳入了后宫，梅伦王也成了他的养子。结果在梅伦王七岁的时候，他无意间从谈话里听到了真相，得知自己的养父原来就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于是立刻气血上头，提着刀进宫，趁着安康天皇熟睡的时候，一刀把他的首级剁了下来。后来这个安康天皇的弟弟继位，称雄略天皇。在继位之后，雄略天皇还专门把梅伦王找来问话，你小小年纪杀天皇究竟是图什么？结果梅伦王理直气壮地回了一句话，臣原不求天位，为报复仇而也，我不谋天皇这个位置，就是为了报杀父之仇。即使有这么一句话，雄略天皇还是担心梅伦王会对他不利，决定给他一家都端了。于是梅伦王和他的兄弟躲到了元大臣府中寻求庇护，雄略天皇派使者去要人，被元大臣断然拒绝，天皇勃然大怒之下派兵包围了府邸，想逼着元大臣就范，结果人家不卑不亢，还用论语里的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回怼天皇，最后气急败坏了天皇，一把火给院子烧了个干净，最后元大臣一家连带着来避难的梅伦王兄弟一个活口没留下。到了这里，整个复仇的故事还没结束，雄略天皇这人跟他哥一样心狠手辣，即使当了天皇，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也没少杀害自己的兄弟。其中一个他的堂弟仁齿王，就是被他怀疑要夺权篡位，在打猎的时候被一箭射死，而且呢毁尸灭迹。然后仁齿王的两个儿子听到了风声，躲到了民间。结果过了几年，这个雄略天皇去世，继承人也早夭，天皇位置总得有人当是吧？这时候就有人找回了仁齿王的两个儿子，让小儿子继承皇位，也就是显宗天皇。新天皇一继位，第一件事儿就是要绝了杀父仇人雄略天皇的目的来泄愤，引用的就是《礼记》里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说法。结果这时候就有人站出来劝他说，尽管这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毕竟天皇是天下共主，而且人家和你好歹也是挺近的亲戚，就这么明目张胆的给一个天皇的牧羊了，容易引发动荡。最终搞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没掘人家的墓，把墓旁边的土地给挖了个大坑作为替代。从这件事儿啊，咱们也能看出来，起码在日本书记写成的时候，日本已经在复仇这个观念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了，觉得这个报杀父之仇乃是无上正义，甚至啊，为了保护这份正义把天皇给杀了，甚至扬了人家的墓， 都能算是正当行为。这掘墓报仇的行为啊，也和中国春秋时期伍子胥掘墓鞭尸的事情有相似之处，是吧？除了受到中国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之外啊，日本人的仇恨观念也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很深。在日本本土的神道文化中，被他人杀害的人灵魂无法被自然超度，只能被算为怨灵，怨灵留在世间就会想办法来为自己报仇。类似的文化在咱们中国民间也有啊，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中国民间传说里的冤魂怨灵往往是分对象的，专找有仇的整。日本文化中怨灵报仇是不分对象的，什么天灾人祸都是怨灵搞的。就像是这个日本平城天皇在位的时候，就怀疑他弟弟伊予亲王谋反，把人囚禁在寺庙里。后来伊予亲王与其母服毒自尽，随后京城频频天气异常，而且瘟疫横行，给当时的平城天皇吓得不轻，认为这是伊予亲王的怨灵作祟，连忙让各大寺庙连夜念经祈福，平息亡灵怒火。在日本的文化中，怨灵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极大的仇恨无处发泄，这些情绪会在人活着的时候就形成生灵，脱离人的躯壳独立出来作恶。就像是这个日本古代知名的小说《源氏物语》里就提到了六条夫人玉溪所，因为得不到光源氏的爱，由极度产生的仇恨，最终演化成了生灵，直接出窍弄死了光源氏的相好葵夫人。既然仇恨如此可怕，那复仇这项发泄口也自然有了合理性，是吧？在本土文化和外来儒家文化的共同推动下，日本文化开始极度崇拜复仇这个意象。等到了元平和战，武士们把持了政权以后，好勇斗狠的武家自然也崇拜复仇。武士不仅崇拜复仇，甚至常常将复仇作为理由彰显自己的武勇忠义，以至于复仇的写法都变了。在镰仓幕府之前，日文里复仇的写法就是汉字的复仇，到后面就变成了仇讨，引申含义就是我要讨伐仇人。再往后更直白了，仇都不写了，复仇的日文汉字就写成敌讨了，复仇就是我讨伐敌人的理由。因为武士对复仇的进一步崇拜，由此衍生出了诸多事件，这里面最有名的一件就是曾我兄弟复仇的故事。这个事情起于豪族伊东右亲，他和堂弟工藤右京在家族的领土所有权上有很大的争议，后来伊东右亲用各种手段从自己堂弟的手上强行夺走了领地，招致了工藤右京的不满。再一次打猎上，工藤右京打算一箭射死伊东右亲，结果失了准头，一箭射死了伊东右亲的长子河津右太，让伊东右亲逃过了一劫。后来在元平和战里，工藤右京跟着源氏立了功，成了将军源赖朝的心腹近臣，最终夺回了自己的领地。但是当年的那一箭可是埋下了祸根，河津右太死后，他的老婆带着俩孩子改嫁曾我家，这两个孩子也就跟着姓了曾我，而这个曾我两兄弟打小就立志报一箭之仇，打算手刃杀父仇人。工藤右京并不知道自己的脑袋已经被两个晚辈盯上了，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么两兄弟，阴差阳错之下，他还在一个神社里见过兄弟里的弟弟，甚至挺看好人家赐给他了一柄短刀。曾我兄弟为了防止自己的暗杀计划泄露，甚至每次见面都专门选在一处瀑布旁边，借助瀑布的响声来掩盖自己的声音。最终兄弟俩趁着源赖朝带一干近臣在富士山下打猎的时候，潜入工藤右京的住处，用他当年送出去的刀一刀刺死了他。然而刺杀引发的动静还是引来了一干护卫，在层层保卫之下，哥哥在斩杀十人之后英勇战死，弟弟想着一不做二不休，连源赖朝一起杀了，结果被源赖朝的贴身侍卫拿下。本来源赖朝还挺同情二人为父报仇的心情，但是无奈工藤右京的势力不小，在他的亲族要求下，弟弟还是被斩首示众。后来兄弟俩的复仇故事被人写成了《曾我物语》，这也是日本第一部完全以复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从此之后，日本的各种文艺创作，从歌谣舞曲到诗文小说，都开始有专门歌颂复仇为主题的作品出现。后世谈论起日本武士的复仇，尤其是所谓的仇讨，第一个谈的必定是曾我兄弟的复仇。 尽管曾我兄弟为武士树立了一个复仇的榜样，后世的武士也大多都践行此道，在主公或者是长辈被人遭遇不测后，依然坚持为其复仇。但从现实来看啊，武士为他人复仇的事儿，也就是在和平时期有一定的秩序之下，大家没那么频繁打仗了，这才有这种比较纯粹的复仇。如果真的进入了乱世，反而武士都不讲复仇了，什么仇家不仇家的，在乱世里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像是比较有名的镰仓幕府晚期，在后醍醐天皇的号召下，各地起兵征讨幕府，新田义真带兵率先攻入镰仓，幕府就此覆灭，职权北条高石一家被杀，只有高石的儿子北条实行逃出升天。结果到后面南北朝的时候，北条实行还加入了南朝，为当年反北条的后醍醐天皇效力，和当年一起攻破镰仓的新田义真并肩作战。这都不是杀父之仇，这是灭族之仇。但是没办法，形势比人强，总得有一条活路，是吧？比北条实行更有意思的就是战国时代的藤堂高虎。这哥们儿前后有过11名主君，跳槽的频繁程度堪称是武士之最，而且他转换阵营的时候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最早他给前景长政打仗，后来前景家被这个织田信长给消灭了。如果按真正武士的作风，就应该给主公报仇，想宰了织田信长才对，是吧？结果藤堂高虎已经辗转，反而投到了织田信长的门下当家臣。织田信长死后又跟随丰臣秀吉的弟弟丰臣秀长，后来被丰臣秀吉赏识，拉到了自己门下。丰臣死后，这哥们儿一看形势不对，立刻又和德川家康交好。后来德川家康夺取丰臣天下的官员之战、大阪夏之阵和东之阵里，藤堂高虎都为德川家康一马当先，屡建功绩，在战场上打自己的前老板，毫无心理压力。咱们仔细一数，这个战国三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他全都效力过，是吧？为此藤堂高虎也没少挨人鄙视，他自己倒也有一套说辞，认为武士就应该在战前先明确立场，在战场上再为自己的立场拼命，甚至有言如果武士一辈子没服侍过七个主君，根本不配称为武士。而就在日本常年的战乱结束，江户幕府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之后，日本文化又开始崇拜复仇，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对复仇持一种正面的态度。江户幕府甚至专门有这个公仪御帐，其实就是一本有关复仇的登记册，上至领主，下至平民百姓，只要你向幕府申请登记在上面了，就能合法的进行复仇决斗。有的大名甚至把复仇的义务写进了自己领地的法条里，像这个大大名伊达家就规定，父母子女之间互相有复仇的义务，不仅子女要为父母复仇，如果子女遭遇不测，父母也要为其复仇。在各方势力的推动下，复仇被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在江户时代发生了两次震惊日本的复仇事件。第一件事儿被称为这个建屋之石决斗事件，当时冈山藩的藩主池田忠雄手下有一个跟班，其实就是男宠，名叫渡边元太夫。结果他同时也被冈山藩的藩士和和右五郎看上了，右五郎求爱不成，恼羞成怒，就砍死了元太夫。闯祸以后，右五郎又脱离了冈山藩，投奔江户幕府，当了一个旗本武士。池田忠雄找到幕府要引渡右五郎，江户幕府在处理这种外藩事务的时候有一个宣哗两成败的原则，其实就是每人50大板。池田家被命令从冈山藩迁走，而右五郎则被赶出幕府。本来这事儿啊应该到此为止了，但是死者元太夫的哥哥渡边数码不干，带着人在建屋之时埋伏右五郎，双方对砍了5个小时，最终右五郎被渡边数码砍死了。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件事情里，藤堂高虎的后人也有出马，藤堂家为渡边数码提供了右五郎的行踪，助他复仇，也算是在这方面讨回了一点名声。事后渡边数码等人也没有被清算，被池田家领走了，继续当武士。而这个第二件复仇事件闹得更大，直接闹到了幕府将军这里。 当时江户幕府将军德川纲吉要宴请朝廷派来的使者，结果负责招待的大名前野内将头被幕府直属的齐本吉良上野介故意刁难侮辱，最后前野恼羞成怒，在江户城的走廊里直接拔刀划伤了吉良上野介。这一闹让将军纲吉非常没有面子，当场要求前野切腹，并且直接撤销了他的家名，收回全部封地。但是幕府这次却没有遵守宣华两城败的原则，对吉良没有做出任何处罚措施，这就招致了前野手下武士的不满。这些武士里的一部分人私下签订了血书，发誓要为主君报仇，历尽千辛万苦。在规划了两年多之后，有47人聚集在了江户。最后这47人借着血液围攻了吉良的宅邸，在砍下吉良的首级之后，众人带着首级到主公墓前祭奠，随后集体向幕府自首。就连将军纲吉都对这批武士的忠诚所感动，想要赦免这批人，但是如果这么做的话，这就相当于承认了自己当年判的有问题。再加上一批儒学家也进言应该处死他们以正法度，最终纲吉还是处死了这些为主公报仇的忠义之士，只不过还是留了体面，让他们自己切腹，算是保全了武士的荣誉。因为当事人前野的藩士赤穗藩，这复仇的47人都是赤穗藩藩士，所以这场复仇又被称为赤穗事件，与之前咱们提到的这个建屋之时决斗事件和曾我兄弟复仇事件并称日本三大复仇事件。日本后世无数的文学作品、歌舞伎，甚至时至今日的大和剧，都有好几部讲的是这几个复仇事件。而到了这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包括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批新时代的人物试图摆脱旧时代，让日本完全转变成一个近代国家，其中就包括在法制上完全的近现代化，复仇这种与现代法制完全不容的玩意儿，自然是被法条严加禁止的事项。但问题是，这个复仇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已经深深的根植于日本社会里。官方虽然在法律上禁止了复仇行为，但是那些文艺作品，官方就算是想管，也无从下手。江户以来衍生的各路市井文艺中，复仇题材已经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尽管从表面上看日本的近代化已经完成，但是老百姓打心眼里还是觉得复仇就是正义正当的，是一面可以作为大义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包括杀人在内的很多事情都是应该被允许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了扳倒幕府，天皇被重新抬了出来，成为了至高无上的象征，连带着忠君爱国的思维被再次强调，国家受辱对国民而言自然也成了一种奇耻大辱。像是这个甲午战之后，中日修约时遭遇了三国干涉还辽，日本人便将其视为奇耻大辱，而在这种奇耻大辱之下，复仇自然就是一种高贵神圣的国民使命。所以近代以来啊，日本对外的大战往往都是借由所复仇的主题来煽动老百姓，这里面最经典的一个口号就是入侵中国的时候打出所谓的报之英城。在当时的日本宣传下，被侵略的中国人才是野蛮的一方，是中国先对日本施加了暴行，而日本派兵教训中国就应该是复仇。在复仇的信仰下，大量的日本平民加入了军队，他们以复仇的名义干出了各种畜生的事情，直到美国把日本一顿打，在战争形势对自己不利之后，日本人才又一次意识到这仇恨来得太虚无缥缈。而在战后经历过完整重塑的日本，这才总算是摆脱了文化中对于复仇盲目的崇拜，忠臣藏、赤穗寺、17人这些文艺作品也仅仅是作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看的历史剧与时代剧，而不再是作为复仇的杰出代表被人敬仰。其实结合日本的历史来看，日本的复仇很印证吃饱了撑的这句话，是吧？在和平年代大家对战乱失去了概念，但是又崇尚所谓的武，所以都希望借助复仇来展示自己武的那一面，不仅作为一种发泄啊，甚至可以理解为是整个社会在寻找刺激，社会巴不得有个什么著名的复仇事件让各路创作者可以大书特书。但是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战乱，只有当战争平等的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了，大家才知道 仇恨这种玩意儿跟生存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